今天看的是出埃及记的13章。当我们看到12章的时候呢，就是神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行了最后一件神迹，就是击杀埃及长子的这件事情，并且耶和华神告诉摩西来晓谕以色列人在那天晚上应该如何去做才能够保全生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要逾越节来作为他们子孙后代来纪念耶和华神的作为，或者说叫耶和华神的拯救，所以设立了这样的逾越节。那么到了13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那我们都记得，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么最后一灾的时候呢，就是耶和华神要击杀埃及地所有的头生的，包括人包括牲畜。那也正是因为这一灾，使法老呢要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并且我们看到了呢，以色列家他的头生的之所以没有被击杀，是因为耶和华神所命令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宰杀1岁的公羊羔，然后呢把那个公羊羔的血抹在门框上，然后这些人呢要在门里边房间里边吃着羊羔，而这羊羔呢要烤不能煮。所以当那个灭命的天使看到门上的血的时候呢，他就越过去，因此呢叫逾越节，就是越过去的意思，就没有被击杀。那么这个事情结束之后呢，耶和华神就命令摩西说，说以色列中凡头生的，无论是人或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那么这里让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当神的灭命的天使在击杀整个埃及地的头生的时候呢，为什么以色列人的头生的没有死呢？是因为耶和华神把他赎出来了，就是借着那个羔羊啊把它赎出来了，所以是归给他的。因此耶和华神说，你们要作为一个定例，犹太人当中所有的头生的都是归给他的，因此即便是地里边的出产，他们献祭用的呢也必须是出熟的，就是这个道理的。就是凡是头生的都是归给耶和华神的，是因为他是赎出来的。第三节这样说，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有酵的饼都不可吃。这里依然在讲逾越节，所以这里讲到说你们要纪念，纪念的意思就是时常的想起来，不能忘了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神将他们从埃及地，特别指出来在埃及他们是做什么呢？做奴隶的，做奴隶的他们是没有自由的，他们是属于谁的呢？是属于奴隶主的。那么神将他带出来之后的话呢，成为自由的人，用大能的手将他们领出来，所以要纪念这个日子。这个日子里边呢要除掉一切的败坏，就是这酵要除掉，都不可以吃的。第四节说，亚比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就是正月啊，要记住这是正月，以耶和华神救赎他们出来作为正月。第五节，将来耶和华领你进迦南地，赫人、亚摩利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他向你的祖宗起誓应许给你那流奶与蜜之地，那时你要在这月间守这礼。那么耶和华神不单讲到了说要把他们领出埃及地，并且告诉他们要领他们进的是有一个目的地的，出来是一个开始，是一部分，而目的呢是要进去，要进到迦南地，并且告诉他迦南地里的现在那些人呢是赫人、亚摩利人、西魏人和耶布斯人，这些人呢都是大而可怕的。也就是说神在这里告诉他们，神对那片地呢不但答应那片地给他，并且他也非常了解那片地，也了解那片地的人是怎么样子的。因此我们后边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这些人当看见这些赫人、亚摩利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时候会怎么样，就吓死了，不敢进了。但是呢，从他们还没有刚刚离开埃及的时候，耶和华就已经告诉他了，那些人我都知道的，我一定能领你们进去的，并且告诉他们，你们进了那地之后，你们要不但讲到了那地的美好，而且讲到说这片地呢是耶和华神向你祖宗亚伯拉罕所应许给的，一定会给你的。 就是一定可以得到那片地，无论那片地上的人是什么人，你都可以得到那片地。但是到那地上的时候呢，你要守这里，要过逾越节，来纪念耶和华是如何把你们拯救出来的。然后说，在那地你要纪念守这里的时候，你要吃无酵饼七日，到第七日要向耶和华守节。这跟前面所定的逾越节的定例呢是一样的。然后说，这七日之久要吃无酵饼，在你四境之内不可见有酵的饼，也不可见发酵的物，就是除掉一切的败坏。这七天必须要做到这一点。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们出埃及的时候为我们所行的事。这就是逾越节那天晚上耶和华神施行拯救的时候，他们也这样做的。记不记得那个羊肉配着什么吃？苦菜和无酵饼。所以呢，这个要做纪念的，并且要告诉他们的儿子，就是要传于他们的子孙后代，来纪念耶和华神的作为。第九节说，这要在你的手上做记号，在你的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藏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就是你不要忘了，千万不要忘了，以至于什么呢？要写在你的手上。手上呢，他们会带一个环一样的东西，那上面写的是什么？是律法。然后呢，又做弄在额上，因为他们戴的帽子上面呢要写一个那个律法的。然后呢，还要放在门框上，后边说还要放在门框上。我记得我们刚刚买房子的时候呢，我们买那个房子是一个犹太人的房子，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他家的门框上、窗框上到处钉了一个像个拇指一样的东西，就到处钉的那个东西。我们说这啥玩意儿这么难看，钉的干嘛？最后我们把它卸下来，卸下来之后发现那是个小盒，小盒你把它一打开，就这么真大一个东西。还有那个什么车库里边那顶上、棚顶上、这个墙上全钉那个东西，你打开呢，那里边有个纸条，你打开呢是希伯来文写的一句经文，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要到处做记号，就免得你忘了。而那些犹太人你知道呢，他们那些拉比呢，他们出来时候穿着长袍，戴着大帽，然后那袍子上面带着穗子，穗子上面都写着经文的，然后他带个大袋子，那袋子上面写的也是经文的。所以这就是那个意思，你不要忘了，千万不要忘了耶和华神的作为，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不要忘记耶和华什么呢？是耶和华神把你们救出来的，从埃及地救出来的，是耶和华神把你们从奴隶没有自由的状态，使你们成为一个在神里边有自由的人。这就看与我们这个啊讲的这个约翰福音就合上了哈。第十节，然后说，所以你每年要按着日期守这例，千万别忘了。十一节，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你祖宗所起的誓，将你领进迦南之地，把这地赐给你，那时你要将一切头生的并牲畜中头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所以他目的是什么呢？说你到了那片地的时候呢，你也别忘了，你要把头生的归给耶和华，因为这些是属于耶和华的。这里讲的非常清楚哈，就好像我们今天讲到讲的一样，属于这个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呢，就是对属于这个词呢，我们理解的就是不是那么精准，以至于呢，我们就会常常会动摇，常常会没有确据，常常会你属于他，就是你比如说伊恩是李伯的儿子，李伯和卓颖的儿子，这是不能改变的。就是今天即便说到外婆家里边去 sleep over， 但是依然是人家李伯和卓颖的儿子，对不对？哎，这个你改不了，虽然睡的是你家的房子，你家的床，吃你家的饭，但是还是人家的儿子，这是改不了的。哎，就好像我们今天你看以色列人，虽然他后边我会讲，虽然他是旷野，那是依然耶和华神说是我的。我们也是如此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不太像样子，但是耶和华神是我的。这个没办法了。所以呢，属于这个词呢是一种存在的状态，你就是的意思。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说耶和华神就说这片地呢是属于你们的，然后呢你们呢是属于我的。然后第十三节说，凡头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替，若不代赎就要打折它的颈项，凡你儿子中头生的都要赎出来。所以这里边驴呢就是比较特别的了，驴是比较特别的，说如果驴头生的，你也要把它赎出来，赎出来你要献一个羊羔给圣殿的， 你要付上这个赎价的。但是如果说你说我不愿意付这个赎价，你就要把这个驴给打死，就让他不能活的。因此我们也能够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当初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呢，并非那个头生的不该死，也该死，但是因着那个赎价，那个血，那个羔羊，哎，你就过去了。那么这里边讲到驴也是，你不想赎他的时候，你把他打死就完了，他该死的吗？你让他死就好了。然后呢，你儿子中头生的都要赎出来。后边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就为以色列人定了这样的定例，就是一个人头生的你要交多少钱呢？你要交钱给会幕的，把他赎出来。然后呢，一个头生的男人用什么替代？一个利未人，对不对？后来利未人的数目不够，然后用银子来替代。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十四节呢，就讲了说，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什么意思啊？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这里面耶和华就在反反复复地告诉以色列，你们要强调什么呢？你们要传于你们子孙后代一件事情，就是是耶和华神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从奴隶的状态变成一个自由的，从一个为奴之家进入到了应许之地，你们是属于耶和华神的，就是要把这个事情要交给告诉他们的子孙后代。十五节，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头生的无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头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头生的儿子都赎出来。所以这就是他儿子问你干嘛做这个事情啊？那么你要把这事告诉你的儿女，为什么要头生的归给耶和华神，为什么头生的男孩子需要被赎出来，把这个原因告诉他。十六节，这要在我们都知道哈，从埃及那一灾当中将这以色列人头生的赎出来，是耶和华神付的赎价，不是他们付的赎价，是神付的赎价。那么接下来十六节说，这要在你的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耶和华神反反复复在讲一件事情，你们千万不要忘了，是耶和华神把你们救出来的，你们也由此是属于耶和华神的。好了，那么十七节这里说，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随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了。我们看哈，这是埃及，这是埃及地，埃及地最北边这部分是什么呢？就是歌山地，歌山地上边这边是海哈，这边是海，这边是海，这部分呢是什么呢？就是迦南地。那么迦南地和埃及地靠边这部分是什么地？非利士人的地，是非利士人的地。然后这边是什么地呢？这边就是他们要马上要进到的旷野，红海的旷野。所以呢，他们最近的是怎么样呢？从歌山地直接经过非利士地，或者绕靠着非利士地直接回到迦南地，进到迦南地。但是怕打仗，所以他就让他搁这样绕道走，不直接这样走，是绕着道走。好了，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怕以色列百姓不能打仗，因为他们在埃及地呢已经住了400年，好像也没经过什么战争，就是一个寄居的一个为奴的之家。那么你见到了这些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呢一直是与以色列人为敌的，所以如果要打仗的话，以色列人恐怕就害怕了，就说算了，还是回埃及吧，在那边虽然做奴隶呢也好，被人家非利士人杀了好。于是呢，神呢就领百姓，这里讲的非常的清楚哈。前面讲说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而后边说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的。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有带着兵器的，我估计那时候兵器也就是锄头啊镐头啊什么的，带着兵器呢出来的时候呢，但是耶和华神呢却没有让他们去打仗。为什么呢？耶和华神知道他们经不起打仗了，所以走红海的路，但是这样就绕道了哈，就绕道了。十九节，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地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所以这里边就提到了十九节，实际这个十九节呢是对创世纪的一个回应。创世纪的结束是约瑟 告诉他那几个兄弟，他说以后有一天神的应许实现的时候，带领你们离开埃及的时候，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你一定要把我的骨头带走。所以这里边呢，摩西他们的确是把约瑟的骸骨带着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哈，约瑟虽然死了，现在呢可能是我们看到的是像一堆骸骨一样，但是呢依然在好像在向以色列百姓说话一样，在鼓励他们一样。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带着这个骸骨出去呢，不是单单的仅仅是个骸骨的问题，而是的一个他们传承了约瑟的信心。尽管这个信心呢后边我们看呢不像他先辈的那样的好的一个信心，但是呢他们也是凭着这样的信心开始走的。二十节说，他们从苏格起行，在旷野边的以躺安营。所以他们出来之后就要休息嘛，走了那天晚上可能都没睡觉啊，就是出来了。二十一节，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也就是说白天的时候呢会有个云柱自天向地，就你看着像个云柱一样，它就在引着你往前走。晚上的时候是个火柱，就也是引着以色列百姓在往前走。这时候我们要知道哈，以色列百姓大概叫200来万人呢、啊，将近200万人的，所以这个云柱和火柱那是相当大的，几百万人都可以看得见的。带领他们说，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他的百姓。就是说，没有一刻说，哎，这个怎么云柱也没了，火柱也没了呢？不会的，要么是云柱，要么是火柱，让以色列人一直是有方向的，一直是有带领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人呢，解释这段圣经的话呢，他这样解释说什么呢？这个云，因为白天的时候呢比较热，以色列的旷野的红海旷野很热，所以这个云柱呢可以为他们像空调一样给他们遮个阳。这个旷野当中晚上呢会很冷，这个火柱呢会给他们取暖，所以这个呢我就反正他也可以这样解的，这也没关系的。但是我就想这个火柱，反正都可以这样写，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说这个云柱和火柱表达的是什么呢？是表达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神和他们同在的。第二件事情是什么？神在带领他们的。不自己说其他附属品呢，你比如说晚上可能没有蚊子啊什么的，也可能的，这玩意儿咱也说不准的。但是神给他们这个云柱火柱的目的呢，不是为他们遮阳光啊，为他们取暖啊，为他们赶蚊子的，而是为了带领他们，并且看到以色列人说神是与你们同在的，你们的神和你们在一起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十三章。那么以色列人出来这片地的时候，出了埃及地的时候，神呢吩咐以色列人要过这个逾越节。过了逾越节呢，表明纪念以色列人要蒙拯救，耶和华神拯救他们，并且要传于子孙万代。那么到十三节的时候，十三章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就特别强调了以色列当中凡投生的都是属于耶和华神的，因为他们为此要纪念当年当神在击杀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时候呢，他没有击杀以色列的长子，因此这些以色列投生的都是归他的。那么这个长子特别归他，以色列人要把他赎出来，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他们出来之后，耶和华神就应许要带领他们进到以色列的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个迦南地，并且告诉他们说，那片地你们要在那片地要常常纪念耶和华的拯救，你们是属于耶和华的。然后在走的时候呢，耶和华神非常的体谅以色列的百姓，尽管他们都个个带着兵器，但是耶和华神知道他们不能打仗，因此就让他们绕道而行。他们这个时候呢有约瑟的骸骨和他们一起的。然后耶和华神又设立了两个记号，这两个记号表明神带领他们也与他们同在的，以色列的神是与他们同在的，就是白天有云柱，日间有火柱来与他们同在并且带领他们。后边让我们看到了说云柱起来的时候，这二百万人就要走路的，云柱停在上面的时候他们就停下来就开始安营，就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看这章经文我们学习到了什么呢？是投生的是最好的，也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在神的眼中是最好的。这个投生的是有代表性的，
不是说哎呀那我们家只有老大了那我就不是了，不是，老大代表着他这一家族。前面我们讲到了神毁灭了以色列所有头层的，相当于毁灭了这个民族的盼望，埃及人的头层相当于毁灭了他们的盼望，这没有什么盼望的。但是这些是属于神的，就是神是保守的，保守这些头层的，也是保守整个民族的意思。所以后来呢，这些头层的被谁替代呢？被利未人替代了。所以利未人就成了神和人之间的一个媒介了。你看，当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你跟我们一起读过以色列人的那个叫什么，以色列人的那个当他出行安营的时候，他十二个支派每边三个，四面每边三个支派，然后中间是什么呢？中间是会幕，会幕和这个十二个支派中间住的这部分是谁？利未人。然后最东边的是谁呢？亚伦。完后边是其他的支派，亚伦的其他的几个儿子。所以呢，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不经过犹太人，不经过利未人呢，也是不能够来到神面前的。但是利未人代表什么？代表一切以色列头生的长子。因为你要知道，当时的那些以色列人不是全得救的，因为后边到新约当中讲到了说，他的确是属于神的百姓，但是呢，他们也有很多人是灭亡的，他们只是肉身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他们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因此他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有一天当我们到天堂的时候，会有很多肉身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依然在地狱的，而我们这些肉身不是亚伯拉罕子孙的，神却称我们为真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真子孙。所以这个我们不能够那样看说啊，那时候的以色列人就一定是怎么样子的，不是的，从新约当中是把它解明的。所以这个代表呢，就是你不能够那样代表，如果那样代表的话，以色列人就没有失落的，必须全得救的了，那是不可以的。因为怎么说呢，我们的信心呢离不开对神的认识，所以呢我们在有些时候呢，但是任何时候呢，我们都要凭着信心去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段经文呢已经讲出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的，也是我要讲的，我们这位神为什么带领以色列人走红海旷野而不去走非利士地，他知道你走不了，以色列人走不了。所以呢新约圣经当中，一会儿我们会看希伯来书当中所讲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能体恤我们，他知道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替神担心，神知道我们。所以你刚才讲的时候呢，就是不愿意把自己献上的，你就是替神操心。以色列人在替神操心，神说你不用操心，你替神操心的时候呢，就表现出来没有信心，我不敢献，我献了该咋办。你不要替神操心，一会儿我们会详细的讲，那里边讲到了人的祭司和基督这位大祭司他们的区别在哪里，这就是不一样的。但是问题是我们的信心没有达到，我们不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就没达到
这个问题。所以你因为对神不认识嘛，你对神认识的时候你就知道理所当然的了。我们头脑中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付诸行动上呢，可能就我们的身体就不理所当然了。
对，
因为他不听我们的嘛。所以呢一切呢都基于我们对这位主的认识。当你认识到这位主，不用你这些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说，哎呀我们怎么面对旷野啊，我怎么吃的怎么办呢，喝的怎么办呢。耶和华神在十三章当中考虑的是什么呢？你们到了那片地的时候，你也不要忘了我，也要纪念我。但是犹太人关心的是我们怎么，我关心的不是进那片地，我们关心是怎么进那片地。耶和华神关心的是什么呢？你们进了那片地之后怎么办，你进这片地不是问题。但是我们人关心的是神不是问题的问题，而神关心的问题呢，我们反而不关心。所以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距。神说理所当然的，我们觉得说怎么就理所当然的了，所以这就是差距的。好，谢谢金姊妹，我们下边就做个总结。丁姊妹都讲得很好了，基本的也都讲出来了。现在我们就这给大家这个整理一下哈，整理一下。我们看到前边呢，神讲到了有关过这个无酵节，要他们与那些人分开，并且讲到了说这些人是被他赎出来的，也讲到了分别，而且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他们到了应许之地之后要如此行，要他们这样的来分开。那么这里边的重点呢，耶和华神呢不是说要
出来，而且这段呢就强调了进去，要进入那个迦南地。所以呢，神不但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而且还要亲自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那么这里边另外一半呢，前边一半讲到的是什么呢？有关除酵节呢，是要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纪念他们是如何属于耶和华神的，让他们常常来纪念，免得忘记了。目的呢，是让以色列人能够在进入那个地方呢，能够更好的来跟随神，在迦南地他们更加的能活出一个属于神的生活的。那么后一半讲到了他们进入旷野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耶和华神首先第一个，他非常的能够体恤以色列人的软弱，他也并没有说哎呀，我是神，你跟着我就好了，我就替你打仗就得了呗，你们就不需要打仗了。但是我们看到前面以色列人的的确确带着兵器的，他们的的确确要征战的，但是耶和华神替以色列人征战，但是又不是包打天下，就是以色列人你就坐着轿子，就一人发你一辆宝马就完了，你们就坐车看我怎么领你们过就好了，也没有，你要进入征战，是耶和又是耶和华替你征战。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神说，你们现在不能打仗，免得你们灰心再回埃及地绕道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耶和华神，当他说以色列人是归给他的，他是以色列的神，以色列是他的百姓的时候，是表明一种同在的关系。白天云柱，晚上火柱，不单是一个带领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表达他神圣的同在。也就是说，让以色列人可以认识以色列的神是与他们同在的神，是这样一位神。无论任何情况下，也就是说他们即便是遇到非利士人的时候，他还是与他同在的，遇到各种环境的时候，他都是与他同在的这样一位神。但是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对神的认识呢很少，甚至于耶和华神要带领以色列人避免走非利士人的那个路，免得他们遇到那个战争。但是呢，耶和华神还是要告诉他们，他是与他们同在的，与他们同在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而且耶和华神讲你们进到那地之后应该怎么办，就讲到了耶和华神他的旨意是一定能够成就的。而这个成就呢，我们不仅仅是一个观看者，我们是一个参与者，我们是属于他的，他也是与我们同在的，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坐在我们的面前，也坐在我们的身上。这就是腓立比书第一章六节当中的说，我们的神是可以动善功，也可以成全这善功的。什么叫善功？就是他的旨意，所以他能够发动一个旨意，他也能够成全这旨意，这个呢不用我们担心的。但是呢，今天我们应用的重点在哪里呢？我们的神呢是与我们同在的，是与我们同在的。那么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七章的24节到第25节，我们主要的应用是在基督的身上。希伯来书的第七章的24节到第25节，希伯来书七章24节到25节，这里说，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也就是说，在神和人之间有一位中保，我们有一位元帅来带领我们，他是长久不更换的。摩西可以换，亚伦可以换，但是这位祭司是不换的。25节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的。这里讲到说他能够拯救我们到底的，他是不单能够拯救我们到底的，我们后边我们会看到，那个时候神用云柱和火柱来作为记号，来表明他与他的百姓同在。同样今天神也把他自己的灵放在我们的里边，也作为这样的记号。我们那个时代神借着摩西在传达他的旨意，而今天神的话语借着使徒和先知完完全全启示在我们的面前，并且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多次多方的来祷告，实际就是一个更美好的一个神圣的同在的。弟兄姊妹，当年耶和华神借着逾越节向他们强调，他们以色列人是在耶和华神的拯救当中属于耶和华的，那么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属于耶和华的。这个属于这个词上次我们已经讲到了，这是一个不是你感觉到感觉不到的问题，
就好像一个孩子听到说你是我亲爸吗？这个我怎么感觉不像呢？这个跟感觉是没关系的，亲爸就是亲爸，就是对你不好他也是亲爸。但是你要相信一件，爸爸对你不好的时候是你以为不好，但是从爸爸的角度讲呢，对你是有益处的。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在基督里属于神，不在乎我们，是在乎基督。这个我们前三次的中国小讲得非常的清楚，因此与我们的感觉是没有关系的。你觉得说好像我怎么就不像是神的儿女呢？那是你自己的感觉，那说明你不太认识神。所以呢，我们就讲到了说属于这个词呢是一种本性的存在，你就是这个没关系的，和你愿不愿意也没有关系，和你感觉不感觉到也没有关系。后边我们会讲到了感觉这个词的。所以呢，神呢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是在基督里边属于神的，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属于神的。甚至于大卫说行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那我也是神的儿女。大卫有时候说我感觉我自己如蛆如虫啊，我就像个虫一样，但是我是雅各家的，我是以色列，我是属于你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当初出埃及的那一部分人的那种信心的。那么我们就再看我们这位神，他是我们不要为神操心，不要为我们的主操心，我们主对我们完全明白的。好了，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五章，这里就比较了人间大祭司和主耶稣这位大祭司的区别。首先讲到了亚伦这做大祭司的是怎么样呢？他说你不要怕，他说这大祭司呢，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思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的献祭赎罪。这里讲到人的祭司也一样，我们记不记得当每一次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这亚伦都尽心竭力的为他们赎罪，为什么？他知道这群人是悖逆的，对不对？他说哎呀，耶和华神啊，这百姓是悖逆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知道的，因为他自己也是悖逆的，所以呢他就哎呀，他献祭的时候格外的小心。为什么呢？这里用的一个词叫体谅。体谅这个词，我们再看下一节经文，他对比主耶稣这位大祭司的时候呢，是在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的十五节，希伯来书第四章的十五节呢，这里说因我们的大祭司，这里就指向耶稣了哈，不是亚伦了，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呢，说我们能不能够在神面前坦然无惧地得到这个恩惠，在乎我们是否认识这位主是这位大祭司体恤我们的。这里边的体恤和前面的体谅是两个词。前边的说亚伦可以体谅我们的愚蒙，我们的软弱的时候呢，这个体谅用的是什么的词呢？它用的是 compassion， 就是一种情感上的认同，一种情感上的认同。你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呢被车撞了，哇，你就会很难过，因为你看到他躺在那里满脸鲜血，完又不能动的，哇，很痛苦的样子，刺激了你的感官，你就有一种啊这种感受出来了。所以这个体谅是这样子的。而讲到主耶稣大祭司的体恤的时候呢，他强调的是什么呢？叫 touch with our feeling， 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种感同身受。也就是说，当你看到那个人躺在地上的时候呢，就仿佛自己也被撞了，自己也满，你能够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比如大祭司，人的大祭司，你只能看到表面的，我们只能看到躺在那里被创的痛苦，但是一个人他心灵的痛苦你是看不见的，你不能够感同身受的。而我们这位大祭司主耶稣基督呢，他可以在我们当时所在的位置上面来感受我们，就是他可以站在我们的位置上面来感受到这一切的，就是他所体恤的呢更加的完全，更加的真实，更加的能够准确。我们人和人不能够完全理解的，但是我们这位大祭司主耶稣，因为他是照我们的主，他完全可以站在我们的位置上来感受我们所感受到的一切。所以这个体恤呢和那个体谅呢完全是两个层次的，你明白，是两个层次的。因此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还拿着兵器呢，还觉得
不得了呢，耶和华神说你们打不了仗，得了，你绕道走吧，对吧？所以呢，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这位上帝对我们是完完全全了解的，并且是以体恤的心态来对我们的话，你才能够坦然无惧。就是刚才跟周平姊妹所讲的，我们不要替神操心，你不要替神操心，神他完全完完全全能够体谅我们，体会我们，能够体恤我们，他体谅我们，体会我们，体恤我们，他完完全全明白了，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在他面前。我们不单属于他是真实的，他与我们的同在也是真实的，绝对真实的。这与你感觉到感觉不到是没有关系的，与你遇见那个问题解决没解决也是没关系的。所以什么叫信心？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把信神呢变成一种事情发生了。你比如说呢，我得病了，哎呀，一祷告医治了，这表明我有信心。我一祷告啊，没成就，肚子还是疼，就会觉得说啊，这位神是真的，是不是没听我祷告啊？不是，神听我们祷告了，这与你感受办法感受不到是没有关系的。但是神他无论都是体恤我们的，他是有美好的旨意在我们身上，他按我们的祷告去成就了，也是按照他美好的良善的旨意成就，他不这个那也是神美好的旨意，这个不影响的。所以呢，什么叫信心？信心不是什么事情发生了我们才相信他，而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我们也信他。比如说我得癌症了，我祷告，哇，这个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哎，病得医治了，感谢赞美主。但是呢，弟兄姊妹呢，啊，都为我祷告呢，我自己也祷告呢，我两个月之后还是死了，这也感谢赞美主啊。我死或者不死，或者我疾病得医治或者不得医治，丝毫不影响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不丝毫不影响他的良善，丝毫不影响他是我的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里边讲的，我们坦然无惧，坦然无惧是有个基础的。我们不敢坦然无惧，是因为我们对神的本性不认识，认识我们才可以做到。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边，当神带领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不但是要带领以色列人走着旷野的路，而且他是怀着一个体恤的心在带领以色列人。所以圣经里边有一句话说，神所加给我们的担子无非是我们能够承受得了的，承受不了的谁会呢？对不对啊？所以你可以带着伊恩，你带他说，哎，我们后院去种地吧。哎，你让他拿，你让他可以拿说，哎，伊恩呐，给妈妈拿一杯水来呀。你会不会说你拿一个两个大桶，那俩桶都能把它装里边的话，你给妈妈挑两担水可以吗？你不会的，因为你知道他挑不动嘛。我们的神也是，他是体恤我们的。好，接下来一节经文就非常的重要，是以赛亚书46:3-4。所以我们今天蒙恩得拯救，我们在神里边是真实的，神与我们同在也是真实的，并且神让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丰丰满满的，因着对我们的认识而有体恤的心在我们的里边的。所以我们只管往前走就好了，依靠他往前走就好了。46:3是以赛亚书46:3-4。我们看当时以色列人面临着这样的国破家亡的时候，我们看神对他们怎么说。46:3说，耶和华神说，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啊，这是剩余的，他说你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哎呀，宝宝啊，就是这样的宝哈，就叫宝宝，你知道吗？哎，我宝宝过星星的，所以我们同事呢，给你一说你就知道了。我们同事看了我抱着星星照的相片呢，他就问我一句话，说严呐，你这闺女是偷的吧？哎，这叫宝宝哈，这叫宝宝。哎，你就怕他跑了，怕他丢了，怕别人抢去，这叫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哎，还揣起来了。你什么东西揣起来了？宝贝的东西才把它揣起来了嘛，得挡上，得遮上。所以你看，神是很宝贝他的百姓的。接下来说，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哎呀，我妈现在从来不对我这样，但是神对我们是这样子的，说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他说是吧？我已造作，是他做的，是他拯救的，是借着他的恩典才属于他的。他说我必宝宝，我必怀抱，也必拯救。所以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态，无论他对我们的拯救 这拯救就是他的造作吗？是他的造作。那么他造作完了之后，他也会一直保抱怀抱拯救到底。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的怕在于我们的信心不够。我们信心不够的意思，你会发现我们，你比如说啊，你说我对神有70%的信心，请问那30%的信心哪去了？是我们自己，我们不会把这信心放在别人身上的。所以我们若对神有70%的信心的话呢，那30%我们就信自己。但是在神的信心当中呢，神所指的信心当中呢，就没有几十，要么是一，要么是零。你要么有信神就是信神，你要么不信就是不信。没有说哎呀我现在信神80%吧，没有这个的。但是我们在信心当中是可以软弱的，你明白我的意思，而不是在不信当中软弱的。但是我们信心当中的软弱呢，就表现我们在某一件事情上的不信，而不是我对神的不信。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这张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耶和华神不但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更是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的。而在带领他们出来这个过程当中，耶和华神说因着出埃及是归给他了，他一定怀揣，他一定保抱，他一定神圣的同在，而且有一个体恤的心将这些人带到哪，带到迦南地。我们也是如此的。所以方才周平姊妹说这里边讲了好多次啊，耶和华神要以色列人记住，是他是耶和华神把他们拯救出埃及的。但是你会发现在摩西五经当中呢，后边会反复讲，关键的时刻神总会提醒你们不要忘了，是我带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为什么？这是表达一个属属的关系，你是属于我的，我是与你同在的，我是体恤你的，我是带领你，我是能够救你到底的那一位。因此后边我们现在不把这个根基打好的话，后边耶和华神会常常提起告诉以色列人，甚至于在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何西阿书，这是我们查过的书信当中，耶和华神反复提到你们不要忘了，是我救你们脱离埃及的，这是表达一个所属的关系的。所以后边会不断的出现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信心是不是又增加了一点？我们的喜乐是不是又增加一点？你要知道现在无论我们处在怎样的光景当中，怎样的不如意的当中，你要相信一件事情，神与我们同在，神知道我们的光景，我们今天依然没有脱离主的怀抱的。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真的你的话语一展开，你的作为展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可以认识你这位神和你所做事的法则的时候，主我们心里就满了感恩，我们心里也满了喜乐。我们是在基督里边属于你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都是你儿子100%恩典买回赎回来的。主我们是属于你的，你今天也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欢喜快乐，你也能够体谅我们的软弱，你也知道我们有所不能的，你所做的一切尽都良善，尽都完美。求你帮助我们可以用信心的眼睛来观看你的作为，在等候和盼望当中我们来观看你的作为，帮助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不过是尘土，怜悯我们有软弱，求你兴起你的作为，让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你的恩惠。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弟兄姊妹。